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之解经与研经。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这次为你安排的24堂课的解经与研经。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弟兄姐妹，这个课程很快就要接近尾声了。我也知道呢，这一次我安排了很多是新的内容，特别是关于一些解经的一些原则。那么弟兄姐妹，也许过去呢你不曾上过这样的方法，但是呢也盼望呢，如果你在学习上有任何的问题、困难、不明白的，你都可以随时写信给我的。事实上呢，我自己啊在学习这门课程的时候呢，是需要反复的学习、反复的思想。那比方说啊，要在解经研经课程里面，我们谈过这个要找一个经文的中心思想啊，光这一个部分呢，就是相当花功夫的，而且也是需要不断的操练呢，我们才能够掌握到一点点的要诀。所以如果您一时呢还掌握不到林成所讲的重点呢，我盼望你不要灰心哈，就是努力的操练，切记呢在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去找它整个经文的脉络、思想、中心的主题。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研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上一次我们也稍稍谈到这个解经跟讲道的关系。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要认识啊，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解经的目的是为了要宣讲神的道理。这个讲道王子摩根牧师呢，他曾经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啊，我们谈到宣讲神的话、讲章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几个原则：真理、清楚，还有热忱。真理、清楚，还有热忱。真理是什么呢？真理就是讲到神道理、纯正的道理。使徒保罗说什么？使徒保罗劝勉提摩太说，务要传道。这个传固然是表明传达命令的这个态度，去宣传，带着权柄去传。但是呢，从新约的角度，这个道这个字呢很特别。这个道呢，在英文的字母啊是用大写的 W。也就是说，这个道是什么？这个道不是一般世俗的道，这个道是纯正的道理，圣经的真理的道。这是对真理必须要认识。还有呢，在讲到的第二部分呢，就是清楚。清楚是什么呢？清楚也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解经里面，我们常常强调的就是什么呢？一定要用一个人能够懂得明白的观念来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将人所能明白的真理表达出来，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神的话本身就是真理，是不是？这个真理这个字很特别哈，这个原来的意思是合理的，或者说理性的，这两个字演变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你发觉没有，一个神的道真理啊，一定是非常合理的。为什么我们在解经研经里面谈到这个啊，上文下理、经文脉络，弟兄姐妹你还记得吗？因为这些都是很合理的，来告诉我们这个经文的脉络思想。所以呢，有真理，有清楚，当然最重要还是热忱。我们讲到的人，我们需要有那个生命的热忱，因为我们不是只是研究一些死板板的字句啊，我们乃是传达生命的道，是不是？所以也盼望弟兄姐妹，当我们学习完这个解经研经的时候呢，我们真正的能够看重啊，透过解经的功夫呢，能够把这个讲道、把神的真理忠实的来传讲。那上一次我们稍稍谈过呢，这个解经讲道这个关系 讲到最重要的呢，就是准确地传达圣经中的真理。那么所以有好的解经呢，很自然的就会把会众的注意力呢引向圣经，这是上次我们强调的。所以我们讲到的目的，弟兄姐妹，不是为了只是让人的目光放在我们的身上，而是帮助弟兄姐妹让他们的心思意念因着对神话语的认识呢，他们能够回到圣经。所以换句话说，这个好的研经啊，或者说好的研经讲道，其实最大的益处是喂饱弟兄姐妹，能喂养弟兄姐妹。当然更重要就是能够帮助我们防范异端，还有错误的教导、错误的解经。特别是今天内地有很多的异端邪说横行啊，常常在教会里面造成很多的困扰。但是也常常发现呢，因为教会弟兄姐妹甚至教会的同工，我们对真理的不清楚，我们也很容易受到这些异端的影响，是不是？那事实上呢，我们要一直在强调解经跟讲道这两者是分不开的，解经和讲道的关系也是密切不可分的。如果我们看重解经讲道，那么我们会在当中呢发现有很多很多的益处的。那首先呢，我们确实的相信呢，就是当我们在传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可以更确信我们是在什么呢，我们是在传神的信息。这是第一点，就是我们当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因为我们有好的解经，我们有好的研经，所以当我们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更确信呢，这是在传讲他的话语，是带着权柄来讲的。这就好像旧约先知当他们传达神信息的时候，他们常常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耶和华如此说。那么最好的就是忠实在传达神的道。那么第二个好处呢，就是如果我们有好的解经讲道啊，其实呢能够把我们限定在圣经的真理里面。弟兄姐妹你明白吗？就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讲道呢，是把我们自己限定在圣经真理的里面。这句话听起来看起来好像觉得太狭窄，但事实上你会发觉，因为我们解经研经的目的是传讲神的话，所以无形当中是把我们自己呢，人的主观、人的经历、人的这些见证也好，那么是放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来做一个验证。换句话说，是把我们限定在圣经的真理里面，使得这个主观性的这种看法呢，减到最低的程度，最低的程度。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避免一些主观的看法，或者说只是用经文呢来支持我们的观念。那么我们后面呢会强调有一些讲道法，特别有一种所谓主题式的讲道。我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非常喜欢这种主题式的讲道，这种讲道呢，很多的资料可以信手拈来，很方便的。但是呢，你会发现这种讲道常常只是一些比较主观的看法，只是用经文呢来支持讲员的观念而已。那么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提出这样的一个调整，弟兄姐妹，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我们应该稍稍的有一些这样的观念的改正。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透过好的解经啊，其实我们是可以传讲圣经全面性的教训。什么叫全面性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不会只是单单讲我们所熟悉的那个部分。比方有的人很喜欢讲神的爱、神的恩典，所以当然这个圣经是很重要的主题了，但是呢我们不太容易讲到其他方面的真理。比方说有的人喜欢讲新约，可是呢对旧约就相当的陌生。弟兄姐妹你发觉没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讲台上很少听见传道人有系列的来传讲旧约的信息。那么常常我们会发现我们的讲台呢，我们的讲道信息多半都是在讲新约，讲福音书啦，讲保罗书信啦啊。那么甚至可能很少有人会敢讲一系列启示录的信息，为什么？因为我们自己好像并没有好好下过功夫啊。那么旧约的先知书呢，我们也觉得非常的陌生啊。比方说旧约的律法书、历史书等等，换句话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对圣经有一个全面性的教导来传讲。那么好的解经呢，因为我们的思想，刚才我们所说了，因为我们的思想是限定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无形当中就是强迫自己啊，勉强自己能够传讲圣经全面性的教训。比方这一段经文就是在诗篇里面，这段经文的信息就是限定在箴言书里面，那么我们就能够从诗篇里面，从箴言书里面呢，找到一些宝贵的真理。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好的解经呢，传讲圣经全面性的教训，无论是律法书、历史书、先知书、福音书啊、保罗书信，甚至预言等等啊，这是在解经跟讲道的关系上面我们看见的第三个好处啊。那么另外呢，我们对于经文的本身呢，上文下理还有当时的应用呢，因为我们下过功夫，我们看重经文的上下文，还有当时过去我们所谈的这些文化背景啦、历史背景啦、不同的文体等等，还有当时的应用，所以呢，我们就能够将经文呢、正确的原则啊、正确的运用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那么将神的话应用在今天呢，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容易犯第一种错误，我们觉得解经呢已经很足够了，解释一段经文完以后呢，我们觉得哎呀，这个查经研经的任务就大功告成了。那其实呢，因为我们还犯另外一个错误，就是我们还没有完全正确的解释经文的时候，有的人就直接进入应用，所以呢，应用先于解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应用是在我们的解释以先呢，常常会让我们的应用产生不必要的一些误解。所以如果我们忽略圣经的应用啊，我们只会把查经啊、研经啊变成一种所谓的学术的练习，那使我们只顾解经，而忽略了经文对我们生活的影响还有现实的意义。那如果我们认为圣经只是一本参考书，纯粹只是为了吸取圣经的知识查考的话，那么弟兄姐妹，这个就大错特错。所以我们透过好的研经解经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经文本身的脉络文体啊，建构出好的大纲。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啊应用啊，同样我们透过好的解经呢，其实无形当中啊，我们可以从经文本身的脉络文体啊，就建立起一个好的大纲。那关于这个讲道大纲、查经大纲是不一样的，那么盼望呢，我有时间呢会在后边继续来讲论哈。那么所谓的大纲是什么呢？这个大纲不是一个查经的大纲，这个大纲是一个讲道的大纲。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看好的大纲啊，你大概可以知道今天讲员他真正要讲的这个主题是什么，是不是？所以呢，这个好的讲员呢，他一定懂得拟定一个好的经文大纲，而这个经文大纲呢，是从这个经文本身的脉络文体建立出来一个好的讲道大纲。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时候，弟兄姐妹，也说明了圣经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啊，这些呢都是应用啊，都是我们在讲道里面的这些的应用。所以这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可以呢有好的解经、连续性的教导，那么同时呢，我们可以将经文本身的脉络文体建构出一个好的大纲。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有一个系列的教导，比方好好的讲一卷书，或者好好的讲一个圣经中间连串的一个主题。过去我们提过一个三大主题，记得吗？我们可以从一些经文中间找到这个主题来传讲，有系列的教导。这种有系列的教导有一个好处啊，因为无形当中呢，我们可以避免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如果教会遇见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因为你是有系列的教导，所以呢，无形当中就可以避免这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以至于我们的讲台呢，不至于变成我们常常开玩笑说讲台会变炮台啊。很多人因为什么想利用讲台来抒发自己的感受、抒发自己的不满，那么这个是不应该的。那么如果我们连续性的教导、好的解经讲道呢，其实无形当中啊，可以帮助我们一系列的来做教导。 那么这样的教导同时呢进一步可以督促自己，还有一个好处，督促自己也进一步的帮助弟兄姐妹呢能够养成一个怎么说呢，一个有系统的研经的习惯。那么弟兄姐妹，读经啊，读经是什么？读经是在精不在多，是有系统的来研读，对不对？啊，中国教会神所重用的仆人尼托生弟兄他曾经说，读经有三字诀啊，就是熟、通、量。读熟了自然就读通了，读通了自然我们就能够看见圣经中间很多宝贵的亮光，是不是？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听首诗歌，我们待会儿再回来上课。好，刚才我们谈到了解经跟讲道的关系呢，我们稍稍再很快的来回复一下哈。解经跟讲道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那么其实当我们看重解经看重讲道这之间的关系呢，我们会发现当中有很多的好处的。那么特别是我们可以督促自己，也进一步的呢帮助弟兄姐妹呢有一个研经自己研经的好机会。那么前面我们提过呢，研经讲道啊，或者说解经啊，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是真正能够引导听众弟兄姐妹的注意力呢放在圣经上面，而不是放在讲道的身上。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所带领的会众，他们所需要知道的不仅仅是圣经中有答案，而是要知道如何自己去寻找答案。弟兄姐妹明白吗？这个答案不单单是他们知道圣经有答案，更重要是他们知道如何自己去找答案。所以换句话说呢，无形当中我们有好的研经、好的解经、好的讲道，无形当中不单单是对讲员自己的一个督促进步，同时无形当中更进一步的帮助弟兄姐妹呢就会养成一个有系统的一个研究圣经的习惯了。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当我们努力这样做的时候呢，其实是帮助弟兄姐妹真正的回到圣经，他们呢也可以享受明白圣经里的真理的喜乐。特别是当他们面对一些问题的时候，比方说他们周遭无论面临家庭的问题、经济的问题、儿女的问题等等，当他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呢，他们知道回到圣经去找答案，因为他们知道在圣经里一定有答案。那么也许有的人会觉得，哎呀，这种方式不太实际哈，不能够符合需要。那其实呢，要克服这个困难呢，克服这个问题并不是太困难的，只要我们回到解经讲道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解经讲到这个方式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几方面的特性啊。第一呢，就是我们要谨慎考虑书卷中所处理的问题不同的题目，谨慎的考虑书卷中所处理的问题不同的题目。 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这些问题要谨慎的去发挥它，把这些经文中间的原则能够找出来。还有呢，我们一定要观察经文在当时代生活的处境的功能是什么，还有这个原则呢在今天我们怎么样来运用。那每一段经文呢，弟兄姐妹，凌晨一直在强调啊，每一段经文我们说在解经的原则里边呢，只能有一种解释，但是呢它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应用。所以问题在哪里？问题在不单单是我们要会解释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懂得正确的来应用。那么如果不会应用呢，如果光有好的解释也是枉然，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懂得啊，怎么样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我们今天，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呢这种应用啊都不会对经文本身所谓的原意呢产生一种牵强附会的问题，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个应用是和经文本身的那个原则是不会冲突的。我们不是经文的解释是一回事儿，而我们的应用又完全和经文原来的意思是不同的，那这样的应用就有问题。但是如果有好的解经呢，我们的应用，好的应用不会对经文本身产生一种牵强附会的问题，甚至忽视了上下文基本的意义，基本的意义。那么这一点呢，我们要一同的强调，一同的强调。那么我们可以提出几个啊建议啊，来帮助弟兄姐妹。那么这个是呢，我们在这个一本书啊，《基础解经法》，苏克牧师里面他提到啊，当我们应用在生活中间呢，我们可以有几方面的一个步骤来帮助我们哈。所以凌晨也稍稍把这样的啊资讯呢提供给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做一个参考。特别是当我们把解经跟讲道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要问一个关联的一个应用原则是什么。第一呢，就是我们还是要强调，就是把应用啊要建立在解经的基础上，应用要建立在解经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必须确定啊，应用啊是建立在正确的解经基础上。那么今天很多人呢读圣经只是为了享受亮光，或者所谓寻求生活上的这个引导，可是完全忽略了这个解经的步骤。弟兄姐妹，以后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找这些灵修的材料啦等等，甚至呢扭曲了经文的原意，忽视经文的目的原意，我们去寻找主观的一些经历。那么这样呢其实只是会导致我们严重的误用圣经。所以应用的原则第一呢，就是要把应用呢建立在解经的基础上。过去我们一直强调啊，正确的解经是应用的唯一基础。弟兄姐妹，请你记得，正确的解经是应用的唯一基础。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错解圣经，应用也可能是错的。那解经的问题是什么呢？解经我们要答的问题是，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那么应用的问题是，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意义？那对我有什么意义？有一个前提是，我们必须对这段经文的意思是什么，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那么这是我们所强调的，就是把应用呢建立在解经的基础上。还有呢，我们要找出啊，这个经文本身作者对原读者应有的回应啊，作者对原读者应有的回应。比方耶稣讲这些比喻的时候，他期望这些听到的人有什么回应呢？他希望他的门徒，他希望这些法利赛人有什么回应呢？那么记得我们在讲这个前面讲到应用的时候，我们也曾经提过。还有呢，我们要把应用呢建立在今天我们研究圣经的人、读圣经的人，还有这个原本圣经的原读者的一个共通点上面。我们常常在读经的时候会发现，或者在研经甚至在讲道的时候，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常常我们讲道的人甚至听到的人都会觉得，这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讲保罗的归主，哎，我们说保罗的悔改，保罗的这个转变，保罗的怎么样 很多人就会问，那保罗的悔改，保罗的转变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那其实我常常说啊，我们这个解经跟讲道这个关系好像是一个架桥的关系，好像是搭桥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把今天我们所面临到的问题和圣经当时代那个读者所面临到的问题那个共通点上，我们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应用的原则。比方说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二节命令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那思念上面的事这个原则对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们要思想属天的事情。比方圣经说我们要追求圣洁，不要彼此说谎，这些呢也都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共通点，是不是？那这一点我们也要明白啊。那当然比方说神只是挪亚造方舟，那不可能是说今天我们二十世纪的信徒我们也要跟挪亚一样啊去盖个方舟。但是呢，挪亚建方舟的命令只是对他个人而言，而后呢再没有其他的命令，所以呢这个是没有所谓的共通点。所以呢我们要明白啊，就是应用呢是建立在今天的读者还有原读者的一个共通点上面。那么接着呢我们就是要找出现代的标准。今天这个标准是什么？神要我们追求圣洁，这个是一个标准。神叫我们彼此相爱，这个是今天的一个标准。那么另外我们一定要学习找到经文当中啊固有的原则是什么，经文中间固有的原则啊。比方说有人，耶稣说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那么他用具体的说话表达一般的原则，这种应用呢是远远超过当时的一个特定情形。那么有人强迫你走二里路的时候你又怎么样呢？耶稣的话就不适用了吗？不是，重点在于是呢，就是当别人我们被迫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报复，只要依话去听从。好，那么这个原则呢是从经文中间产生出来的。那么圣经有一些原则呢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我们要确定原则是和其他的经文是一致的，那这是很重要的。那么这是我们在今天呢我们所谈到解经跟讲道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弟兄姐妹，凌晨还是要再提醒您啊，我们的解经呢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讲道，但是我们怎么样把神的道讲好，那么一定要留意经文的主旨中心思想。所以这个观点呢我在下一堂解经讲道的这个关系里面呢我会再多来和弟兄姐妹多做解释。那么凌晨也还是提醒您啊，如果在学习过程中有一些听不清楚不明白的呢，也非常欢迎你可以随时写信给我，我很乐意呢和你一起讨论关于在讲道在研经方面我们一些的心得。当然并不表示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很会讲道了，更重要是求主帮助我们能够谦卑在主面前，更重要我们有一颗渴慕的心，我们愿意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让神的话能够真实在这个世代满足人的需要。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告一个段落，在诗歌中也和你说再会了。